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礼拜一发生校园枪击案后，警方礼拜二提供更多细节。凶手是28岁的变性女子奥黛丽克尔，而她之所以对曾经就读的这间私立基督学校发动致命袭击，可能是对那间学校有一些怨恨。警方表示枪手是纳什维尔居民，在这次案件之前并没有犯罪记录。克尔并没有特定的目标，他随机瞄准学校入面的学生，无论接触到哪个他都开枪。该校前校长表示，克尔曾经在小学三年级和四年级时短暂就读该学校。另一方面，克尔被定义为一名跨性别者，但警方称暂未清楚这一点与案件是否有联系。纳什维尔警方表示，克尔携带的三件武器中有两件是合法获得的，当时他遇到五名警察，其中被两人开枪击毙致死。位于美墨边境的墨西哥城市华雷斯城移民拘留中心礼拜一晚发生大火，目前至少已有39人死亡，另有29人在火灾中受伤。这个是该国移民拘留所有史以来最致命的事件之一。据悉，这些移民大部分来自委内瑞拉。当地媒体透露，事发大楼关押住68名礼拜一被当局接走的移民，他们试图非法入境美国。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表示，火灾是由移民在得知他们被驱逐出境后进行的抗议引起的。拘留设施离美国边境只有一小段路，位于华雷斯市政厅对面。华雷斯城是移民进入美国的一个主要过境点。拜登上台后，美墨边境移民激增之际，墨西哥移民拘留所不时出现抗议和骚乱。美国纽约联邦检察官礼拜二公布了一项针对加密币 FTX 创始人山姆·班克曼·弗里德的新起诉，指控他合谋向中共政府官员行贿超过4000万美元，以解冻他旗下被北京冻结的对冲基金 Alameda Research 账户。美国检察官说，这些账户持有超过1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根据新的起诉书，2021年11月左右， Alameda Research 账户成为中共官方冻结令的目标。起诉书说，班克曼·弗里德和他的同伙考虑并尝试了多种方法来解冻账户，在法律途径和其他方法都失败后，他同意并指示下属行贿数百万美元。在账户解冻后，弗里德授权转移数千万美元的额外加密货币被中共官员作为贿赂的尾数。与此同时， FTX 仍深陷特拉华州破产法庭诉讼中。礼拜二的新指控指出，这名前亿万富翁已经被指控8项罪名，他表示不认罪。马云礼拜一刚到杭州现身，第日阿里巴巴发布重磅消息，宣布该集团将拆分成6个独立公司，可自筹资金，将来可寻求独立上市。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28号发布全体信，宣布启动1+6+N 组织改革。阿里集团之下将设立阿里云智能、淘宝、天猫商业等6大业务集团和多家业务公司，设有各自董事会，实行各业务集团和业务公司董事会领导下的 CEO 负责制。阿里巴巴集团全面实行控股公司管理。受这一消息刺激，当日阿里的股价应声大涨。彭博新闻分析表示，在中国的科技业，控股公司改变架构十分罕见，阿里巴巴的重组可能成为未来其他科技龙头的样本。报道进一步指出，中共政府近几年全面清算科技业时，它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分散业务线及决策权。北京当局曾经批评互联网平台的影响力，特别是阿里巴巴和微信母公司腾讯。官媒一直批评科技龙头的权力集中会抑制创新，因此这次阿里巴巴的重组背后极可能有中共监管机构的支持。 俄国海军在日本海进行了超音速反舰导弹的试射训练。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8号上午在日本沿海水域向一个模拟目标发射了两枚超音速导弹。俄罗斯当局表示，这次演习包括其他军舰和海军飞机，是在日本海的彼得大帝湾进行，但没有给出更精确的坐标。该海湾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总部的所在地，距离日本北部的北海道岛约700公里。对于这次导弹演习，日本的反应相对平静。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表示，东京将对莫斯科的军事行动保持警惕，同时补充说，导弹发射后没有任何的损害报告。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礼拜二早上 Pacifica 附近发生多次 2.6 至 3.5 级地震。第一次 3.5 级地震发生在早上6点之后，深度近6英里，半岛东湾部分地区以及最南端的 Santa Cruz 都有轻微震动。第二次和第三次震动发生在早上6点03分和6点04分。美国地质勘探局报告这两次地震都是 2.6 级地震。目前湾区并没有财产损坏或人员受伤的报道。礼拜一晚上，美国和日本就电动汽车电池使用的关键矿物质达成贸易协议。该协议旨在使日本满足美国电动汽车补贴的新采购要求，并将能源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协议称，美国和日本同意不对他们交易的关键矿物质征收出口关税，并协调矿物质生产的劳工标准以及其他步骤。该协议建立在两国在2019年达成的有限贸易协议的基础上，他们将每两年审查一次矿产交易，以确定是否应该终止或修改贸易协议。拜登政府已经开始寻求与亲密盟友就关键矿产达成贸易协议，以试图解决两个问题，对电动汽车新补贴的限制，以及中国目前在锂和石墨等矿产供应方面的主导地位。这些矿物质是制造电动汽车所必须的。近期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一种罕见的区域分化，西部房价下跌，东部房价上升。根据抵押贷款数据公司Black Knight 最新的数据，德州以西的所有12个主要房地产市场以及奥斯丁的房价在1月份同比下降，而在美国东部，例如奥兰多和迈阿密等地，房价仍在上升。住房分析师表示，这种地域差异模式即使不是前所未有，亦是极不寻常。好多经济学家预计今年春季或夏季房价将进一步下跌，因为西部市场继续下滑，而一些东部市场亦开始出现同比下滑。根据标普海斯直立房价指数，全美的房屋价格比去年12月下降了 0.2%， 该指数现在比去年6月份的历史最高位下降了 3%。 标准普尔道琼斯指数公司表示，尽管银行业出现动荡，但美联储仍然关注其降低通货膨胀的目标，这个表明利率在短期内可能保持高位，因此抵押贷款融资和经济疲软的前景至少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仍然是住房价格的一个不利因素。礼拜二，苹果公司推出了 Apple Pay Later 先买后付服务，允许用户将购物款项分成四次付款，在6星期内偿还。用户可以在苹果手机钱包应用程式中管理、跟踪和偿还贷款。个人可以申请50至1000元的 Apple Pay Later 贷款，并在接受 Apple Pay 的商家进行在线购物，贷款无利息和费用。苹果表示，用户在申请贷款时不会影响信用评分，但将进行软信贷调查以确保偿还能力。苹果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将服务扩展到所有符合条件的用户，通过审核的用户可以在 iPhone 和 iPad 上的应用程式中看到稍后付款选项并申请贷款。礼拜二，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对特斯拉的安全问题再次展开调查，这一次和安全带可能无法在撞车事故中固定车内人员的投诉有关。这个月上旬，该机构曾经就特斯拉的方向盘脱落问题展开调查，这一次调查涵盖了大约52,0002022年款和2023年款特斯拉 Model X SUV 型号NHTSA 称收到两宗特斯拉车主的投诉，车主反映当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特斯拉的安全带连杆和预警器与车架发生分离，庆幸这两宗事件都未造成车祸。 NHTSA 表示目前正就此展开调查，以确认特斯拉的制造过程问题发生频率及范围，这一调查可能会导致召回发生。
共同社3月28号引述知情官员的话，日本、菲律宾和美国计划设立一个涉及三方安全顾问的安全保障事务磋商机制，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军事上越来越强硬的形势。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阿洛说，考虑最快4月举行这个机制的首次会议，时间和地点正在协调当中。一位美国政府消息人士说，今次三边会议很可能在美国和菲律宾4月11号在华盛顿举行的外长、防长2+2会谈后举行。今次2+2会谈将会是美菲之间自2016年1月以来首次召开该会议。这个表明小马科斯政府继续推行和他前任杜特尔特不同的外交政策方针。小马科斯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他的政府不会寻求接受冷战思维，强调菲律宾的外交政策将会是独立的，不会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站队。同时，日本和美国官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将框架由对话扩大到三边防务合作的演习。韩博社报道，出年韩国在先进晶片制造设备上的支出预计超过中国。总部位于美国的全球半导体协会 SEMI 数据显示，到2024年，韩国对晶圆厂设备的投资可能会增加 41.5% 至210亿美元，而中国仅增长 2% 至166亿美元。这个转变凸显中共难以获得关键设备以改进晶片制造流程。美国在去年10月作出史上最严厉的对华出口管制措施。由于美国的出口限制包括应用材料公司、范林集团和科旅公司在内的美国晶片制造设备供应商预计今年会减少10亿美元的对华销售额。 SEMI 在季度全球预测中表示，台湾是全球最大的合同晶片制造商台积电所在地，预计到2024年会保持在晶圆厂设备支出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是249亿美元，比今年增长 4.2%。 另外预计到2024年，日本的晶圆厂设备支出将会增加到70亿美元。咨询巨头麦肯锡礼拜二宣布，会在今个礼拜开始进行大规模裁员，计划裁1400人。彭博社话，麦肯锡裁员好罕见，这个讲明在需求放缓和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之下，裁员大潮已经由科技、金融、零售等行业蔓延到其他领域。彭博社话，这间以为客户制定裁员计划而闻名的公司，今次裁员总数占其员工总数的 3% 左右。知情人士曾经同彭博社话，麦肯锡一直在度考虑裁员大约2000人，而且裁员人数仍然有可能进一步变化。麦肯锡在过去10年员工数量快速增长，由2012年的17000人增加至2018年的28000人，再到现在的近47000人。由今个礼拜开始，麦肯锡会重组他的团队，包括裁员或将人员换职位到其他公司的位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